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今天我们要看的是新约圣经啊，也可以说整本新约圣经来说呢，很著名的一章就是爱篇爱章，爱的真谛，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了。
保罗在上一章，也就是十二章的后面就说明了，他要把最妙的道哈指示信徒。到底什么是最妙的道路呢？这个就是十三章所讲的爱了。那这一章可以分为三小段，第一段是一到三节，谈到爱的价值。第二段是四到七节，谈到爱的定义。然后第三段是八到十三节，谈到爱的永存呐。那么周牧师，今天我们就先看看第一跟第二段呢。
在这个时代里，教会面对的问题非常多，有异端邪风的冲击，有纷争，有纪律的问题，也有跟婚姻、代职侍奉、吃祭偶像之物、灵恩、奉献等等有关的问题。希望透过哥林多书信，我们可以获得智慧，晓得怎样面对这些问题，建立一个讨神喜悦的教会。哥林多前后书研读。
刚才我们已经听到了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呢，分三段。那第一段第一节到第三节讲到爱的价值或者爱的重要，然后第二段呢就是爱的这个定义、爱的解释，就是四节到七节。那么第三段呢就是八节到十三节，爱的永存、爱的永恒。现在我们看第一段第一节到第三节，经文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锣，响的钹一般。那么第二节到第三节呢，听众朋友有圣经的话请你参考。那么在这三节经文里面呢，作者保罗很简单的说明了一件事情，就是一切的事，一切有价值的，如果没有爱的话呢，都算不得什么了。他说凡我所做的事情如果没有爱就没有价值。另外一方面呢，这几节经文也告诉我们什么不是爱。比方说像才能啊、恩赐啊，包括物质的一些分享跟舍弃，它也会不是爱啊。特别是第三节我们看，他说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这已经很伟大了，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所以呢，将所有的施舍，这已经很伟大的这个牺牲，但是也可能是没有爱。所以我们倒过来看，才能、恩赐、物质的舍弃呢，都不是爱。各种才干或品德的表现不等于爱。没有爱的人，换句话讲，也可以有这样的表现。有一些其他动机的人呢，他也可以有这样外在的表现。人可以出于坏的动机而做表面上看起来是好的事情，但是出于爱的好事情呢，却必须完全出于好的动机。
第一节说到了，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那这里提到了万人的方言、天使的话语是指什么呢？这个万人的方言既然是人的，当然就是人间的话语了。至于天使的话语，既然说明是天使的，就不是人间的话语了。保罗曾经在哥林多后书的十二章四节说，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那些隐秘的言语大概就是属于天使的话语那一类了。但是万人的方言呢，就不应该解释为天使的话语， 因为圣经很明显的就把万人的方言和天使的话语分别出来哈。
那今天有人说全世界的语言呢，包括很小的部落呢，大概加在一起是6000-7000多种啊。
哇，
那么也就是刚才讲的万人的方言，它也不一定说是10000个人，就是全人类的这个语言呢，它都会讲，却没有爱呢，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那么这里呢还要留意一个字，就是第一节我们中文圣经的第二个字，就是若，假若的若，就是没有人，当然没有人会将全世界人类的话，我们说60多亿人口的话呢都会讲，
是，
但是就算是假若能够这样讲，又加上这个天使的话语，我们当然不明白天使的话语。
嗯，
像前面你也提醒我们说，哥林多后书12章4节，保罗听过隐秘的言语，就算你天使的话也会讲，却没有爱的话呢，就没有意义，没有价值了。
是，所以圣经就用了一个比喻说啊，那么啊，这个人的话就成了鸣的锣，响的拔一般哈，
好像是噪音只在那里咣咣咣响一样。
是，这个根本呢就没有什么意义的哈。然后我们来看看第二节，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那这里讲到先知讲道之能呢，12章10节曾经也略微的提到了。到了14章的时候呢，我们会继续的仔细的谈谈呢。那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就是一切属灵的奥秘和一切属世的知识啊。
嗯，
全备的信，按照主耶稣所说的，就是无所不能的信心啊。这个您可以看马太福音的17章20节。先知讲道之能，明白各样奥秘的知识和全备的信，在12章8到10节其实也提过了，不过在12章的时候是说分给不同的人，这里说很厉害哦，三样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啊，而且这个人的三种恩赐都有最高度的表现。
嗯，
那虽然是这样，如果没有爱还是算不得什么。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一个人有恩赐，他会讲道，他有明白各样的真理知识全备，在工作上也大有信心，他却不一定有爱的。
嗯，这里也讲到啊，这个各样的知识，有的时候我想一想呢，以单单香港来说呀，有60多家的公共图书馆呢，每一间图书馆有10000本书，如果你全部看完，有各样的知识，
是，
真的是很不简单，世界上很少有这样的人，但是没有爱的话呢也没有用啊。
嗯，
那么这里的我留意一下，他说算不得什么，英文圣经呢就是我什么都不是，
是、
我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所以这个爱的重要、爱的价值在第二节也已经这个显明了。然后第三节呢更进一步的说呢，把所有的都能够周济穷人，在这世界上很少有这样的人。那么再加一步，就是把自己的身体舍身叫人焚烧，那么这是可以说是舍己到了尽头，物质完全的舍去，连自己的性命、生命也完全舍去。可是呢，使徒保罗说却没有爱，如果这样做完全的舍去，却不是因着一个爱的动机的话呢，就完全没有意义了。因为现实上呢，也有人为一些错误的一些意念、错误的宗教也可能舍身，对不对？
是，
也可能有着因着迷信甚至邪教也会有这样的这个舍弃跟牺牲，但是没有真正的爱的话呢，就完全没有价值了。所以保罗在第三节最后一句话说，仍然与我无益。
好，接着下来我们就来看看爱的定义了。
嗯，
这个是第二大部分，13章4到7节哈。经文是这么说的，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哎，周牧师啊，其实呢，这段的经文呢，倒不是小桃子第一会儿看的了，但是每次看的时候呢，都不是很仔细啊。今天我们就仔细的来看看，而且特别的要看看这些经文怎么样的跟我们的生活连在一块儿呢。
好，刚才第四节的爱是恒久忍耐开始，到这个第七节的凡事忍耐啊，有恒久忍耐开始到凡事忍耐呢，数一下呢，原来一共有14样啊，14点、
啊、
我们看一下恒久忍耐。第一恒久忍耐，忍耐呢在这里的意思不是说现在我忍耐，那么因为现在不方便或者现在有苦难我忍耐，等到了时候呢我跟你算账，这个就不是爱了、
啊、
对不对？
是啊，
那么它是恒久忍耐，就是你要忍耐的话呢是出自爱，它就一直忍耐到底，是完全的，在人和人的关系当中呢它的谅解跟接纳呢是完全的，它不是说我暂时忍耐到你啊再犯错呢我回头会跟你这个计算。其实他有一句话也是说爱是不计算人的恶，对不对、
嗯、
那么这是爱的特性。我再讲第二个，然后第三个呢留给小桃子给我们分享。
好啊，
恒久忍耐，接下来第二呢就是恩慈，这就很重要了。你忍耐当中没有恩慈呢，就是心里面肚子里面呢好像在那里埋怨啊，或者是不高兴，他不是这样的，他是爱呢还是有恩慈的，就是恩典的恩，慈爱的慈，不是那个第十二章的属灵的恩赐那个恩赐了，是慈爱的慈。如果忍耐是对人的一个怎么说吧，我们说消极的态度的话，那么恩慈呢就应该算是一个积极的回应、
嗯、
对不对？一听到恩慈呢我们觉得就很温暖，就是我们能够容忍也接纳，甚至用爱用慈爱的心来去看待可能不是正面的一些事情，然后呢就用这个正面的仁爱怜悯的态度呢去把对方好像包容过来。
是
这个爱呢就是这样的恒久忍耐跟恩慈联合在一起的。
嗯，好，那谢谢周牧师为我们讲了恒久忍耐和恩慈。接着下来我们会看到一连好几个否定句，我先说两个哈。
嗯，
第一个是不嫉妒。首先说说嫉妒，嫉妒是把别人看作是跟自己对立的一个竞争对手，
你有我没有我就会不高兴，
就嫉妒你了、
嗯、
啊，以为自己呢跟对方就是处在这种此消彼长啊势不两立的情况下的、
嗯、
所以对方的优点长处成就就构成了对我的威胁啊。
嗯，
即使呢我不是在实际的行动上有所表示，我至少在心理上我也是抗拒的，轻视的，甚至是抵制的。
嗯，
那这个是第一个不字，不嫉妒，也就是说呢我们不要这样的把别人当作是我们的竞争对手。好了，第二个呢就是不自夸了。刚才说到嫉妒是对别人的长处难以容忍呢，自夸呢是对于自己的长处过分的看重了，这个就是自我中心的表现呢啊，当我有什么成就的时候我就沾沾自喜啊，自吹自擂，希望别人呢你就好好的看看我啊，你瞧我多棒，多点鼓掌啊，甚至是践踏别人来抬高自己的地位、
嗯、
希望呢透过别人这样，他们就是没有，他们就是比我差，来衬托出我是多么的优秀啊。那哥林多教会的属灵派的信徒就常常犯这个毛病啊，说方言的问题其实也是跟这个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
对，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13章呢是针对了当时哥林多教会当时信徒的一些问题来教导他们爱是什么。那么爱的定义呢第5点跟第6点呢仍然是这个从否定方面来认识的，就是不张狂跟不做害羞的事。张狂我们知道是骄傲放纵，今天呢可能这个哥林多教会的人呢有自高自大的问题，
是
因为在第8章呢他说知识叫人自高自大，本来知识是叫人谦卑的，但是哥林多教会的人大概就有张狂骄傲放纵，所以保罗就说一个有爱的人呢他是不张狂的，那么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提醒。骄傲可以在基督徒生命的每一个阶段中出现，而且以不同的形式出现，所以我们要小心，求神给我们爱的充满，不是说偶尔有爱或者什么时候有爱，而是有这样的爱的时候呢就会不张狂。下一个呢就是第6点呢就是讲到更宝贵的了， 不做害羞的事，
是
这个不应该的事，或者做了以后呢见不得人的事情呢，这个害羞的事情呢，在爱的世界里面，在爱的关系里面都不做的。那么比方说讲到这个吃饭圣餐的时候，我们在第十一章的时候讨论过，那么有的人有钱呢，他带很多好吃的，吃了以后呢就不理那些贫穷的人，那么结果呢我们就知道这是不应该的，而且做了以后呢丢脸的事情，那么叫人羞愧的事情。所以爱呢是不做害羞的事。
好，接着第七点是不求自己的益处，这个其实也是和自我中心是有关的哈。放在哥林多教会这个场景来看的时候，大概就是指那些有知识有信心的人，为着那些没有知识以及没有信心的人的缘故呢，而放弃了自己应该得到的权利和享受啊。保罗他身为使徒，却放弃了接受供养的权利，这个做法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了。那么接着下来第八点呢，就是不轻易发怒。哎，其实这个是非常容易明白的哈。
对。
但是呢，我们倒是要问一个问题啊，发怒是不是一件完全错误的事情呢？
主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有发过怒，
是
我们说易怒，但是圣经在其他地方提醒我们呢，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因为人呢有罪性，常常呢我们的发怒呢跟自我中心跟自己的脾气有关系，所以我们要留意。而神的属性里面呢，在圣经里面常常说神是不轻易发怒的，
是
对不对？他不轻易发怒，也就是这里所说的爱，因为神是满有慈爱怜悯的神，他不轻易发怒，所以我们还是要学习呢恒久忍耐，不轻易发怒。然而在正确的时候，为着正确的事情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而发怒呢，不一定是犯罪的。
是，好，第九点呢，就是不计算人的恶了。那这个呢，是有两方面的意思的。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不累积数算别人的错误。第二，我是不会设计谋害别人的。恶在这个地方呢，是指着别人对自己的这个干犯呢，还有侵害，而不是指呢一般性的罪哈。那不管呢别人曾经怎么样的伤害了我，我都不会把它编成一个档案，记录在我的脑海当中的。这一点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今天呢，有好多的夫妇之间，又或是朋友之间，在不自觉的时候就为对方编写了一份作恶的档案。
对，
某年某月某日，对方做了这件事情，伤害了我，然后呢，他又说了什么话，然后呢，让我在朋友面前没有面子等等哈。一旦到了有事的时候呢，大家就会翻出这个档案来，互相的控诉对方，这么多年以来，你看你干的好事啊，这就是你的各项大罪了。结果呢，就越闹越大，造成了不可收拾的局面。那今天我们也要好好的反省一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思想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作恶的档案呢？是关于我身旁的亲朋好友的，甚至是那些呢跟我不太相熟的朋友呢？今天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把这些的档案全部都除掉了。
耶稣基督的赦免呢，将我们的罪一笔勾销，洗净我们的过去的过失跟罪过。同样，我们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呢，也应该不计算别人的恶，过去的事情让它过去。当然，我们对别人做错了呢，要懂得道歉啊，对不对？就是悔改的一种心胸。好了，第九，不计算人的恶，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讲到爱的定义，四节到第七节当中呢，第十个定义的解释呢，就是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那么这两句话呢，可以说是同一个意思的正面跟反面的表达。也就是爱呢不是盲目的。
是。
很多年轻人谈恋爱的时候呢可能就是说，哎呀，只是喜欢你这个感觉，不讲什么其他的理由。但是这里说呢，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如果对方这个人做的，无论是什么样的关系，他做的是不义的时候呢，你应当指出。那么爱不是盲目的，他必须是在真理的规范之下做出的态度跟行为。比方说纵容自己所爱的人，让他随便，甚至呢他做的是一些犯罪不道德的事情呢，这就不是真正的爱了。我们说神是爱，但是呢他却管教 他所爱的人。我们今天基督徒家庭的父母亲也是同样，要按着真理来管教自己的孩子，同时呢，也让他知道你的管教是出自爱，让他在心中呢对家庭觉得有温暖，对神或者是对信靠神的父母亲跟亲人呢，甚至信靠神的老师或者领导同事，都有一个从内心的一个尊敬，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还有一点我想提一下，就是这里说的第十一点了，凡事包容，除了包括接纳和忍耐的这个意思之外呢，也可以说是这个保护，凡事包容。那这是我们对那些跟我们不一样的人和事，特别是比我们软弱的人应该有的态度，多包容多鼓励，就是爱的特色。
好，十二点是凡事相信，这一点指的就是爱，就是不要惧怕自己会遭到别人的谋害或者是利用哈。当我们要对人付出爱的时候，我们就不要有一个怀疑的态度，想着对方会怎么样的害我呢，然后心存防范呢。其实神爱我们的时候，他是完全没有抱着一个怀疑的态度的。如果神爱我们的时候是抱着这样的一种态度呢，现在呢不晓得我们的结局是怎么样哈。但是在这呢，周牧师我就很想问一个问题。好，这里说呢，不要呢对人家心存防范嘛。
对，
如果在这个之前呢，其实对方呢常常伤害我的，欺骗我让我在金钱或是我的身体都受到了损害，现在你要我对他的时候不能够心存防范，这个可以吗？
这个如果是你爱他的话呢，就是接纳他，就是像我们今天看的爱的正义啊，这个定义不容易，可是当他悔改的时候呢，你应该接纳他。那么在接纳的时候呢，你的态度会影响他对自己的一个看法。当周围的人都怀疑他的时候，给他造成压力，把他看成什么人的时候呢，人的这个心理反应呢，会有的时候呢就受你的这个角度的影响。当你一直相信他的时候呢，你看小孩子的成长，你一直信靠他相信他的时候呢，他自己也会走在正路里面。你一直怀疑他的时候呢，他内心的反叛呢就造成了人格的一个歪曲，
是，
那么很多时候呢就损害了他前面的这个人生道路。所以在爱里面成长的人比较健康，就是有这样的道理，
是
因为你相信他，你支持他。
但是这个有一个前设，就是说对方会悔改的。对方呢以后呢不会再伤害我的。如果呢对方还是会继续伤害我的话呢，这个时候呢我应该怎么办呢？
他如果继续伤害你的时候呢，我相信，我们相信呢，爱是能够改变人的。
好。
那么如果爱不能改变他的时候呢，其实是第八节到第十二节讲一件事情，尤其是十二节说，到了见到主耶稣面对面的时候，我们就完全知道了。所以呢，我们就是继续的爱，但是要有智慧了。
是，
不是说这个不分智慧呀，不分什么东西，就是盲目的爱，对不对？
好，
还是要有这个真理在当中。
是，刚才周牧师你这样说的时候，已经说出了第十三点，就是我们对于别人要有盼望。这个凡事盼望呢，不是说未来式的，指着我们要对永生啊，或是基督再来的时候呢要有盼望哈，而是说到现在对于在我身旁的人我要有盼望。那其实只有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不断的付出爱，而且呢也要深信这样的做法呢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盼望不是来自于我们对自己的感染力呀和我自己的影响力啊有多么的有信心，又或是认为对方他还有天生的这个善良的本性在他里面哈，不是这些的看法，而是在于今天我们相信神有改变人的能力呀。那当我们对人长存信心和盼望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做出别人所不能够想象的事情，甚至是改变这个世界。
我想到一个很著名的一个例子，就是是不是要相信，是不是要对这个人有盼望
啊？
有一个名著啊，它也拍成电影，英文呢、名字叫 My Fair Lady， 中文大概是茶花女还是什么，它
这个是
很著名的一个西方英国名著。慢慢想，我知道你也知道，小桃子，
这个是 窈窕淑女，
对，窈窕淑女，中文这样翻译、
啊、
那个女主角呢，她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因为她是卖花的人，是没有学问的、
嗯、
她一句名言就是，她说那个教授呢瞧不起她，因为她是卖花的人、
嗯、
她说对于教授呢，我永远是一个卖花的女孩子，但对于那个男主角啊，很爱她，很支持她，很帮助她的时候呢，她说对于这个男主角呢，我永远是一个淑女，因为他对待我像是一个淑女，
嗯，
而那个教授呢，对待我就像一个很穷的卖花的人，
嗯，
所以他的这句名言呢，就表示出对方怎么样对待他的时候呢，哎，他自己就会变成什么样的人，
嗯，
因为他这样被对待了。我们相信一个人，我们对一个人存盼望的时候呢，那个人就会自动自发，哎呀，在爱中被信任了，
是
被期待了，被期望了，他就会自动的有一种这个上进的心，
嗯，
所以呢，最后第十四点呢，保罗又说，爱是凡事忍耐，在爱中忍耐的话呢，最后一定能够看到爱的果子。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